所以启示录刚开始是七个金灯台，但是到了最后乃是一个大的金灯，整个宇宙是个大的金灯台，那金灯台就是代表见证。所以新耶路撒冷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最后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现在你看见神能借着这些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耶路撒冷只有三样东西造成的，它的材料，第一是金子，第二是宝石，第三就是珍珠。那么这个材料是什么时候预备的？这个材料乃是在伊甸园预备的，创世纪预备的。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大卫写经诗的那个工作。经过这么久的工作再工作，最后呢终于在我们身上产生了金子。我想为着弟兄姊妹一点的帮助，我用一个很简单的真实的故事来形容给弟兄姊妹看。我们如果顺着河流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金子。我的女儿大概，我们的女儿大概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巴西，那个时候就显出来她是非常爱主，愿意活在主面前。虽然他懂的事情不多，但他很喜欢读圣经，所以呢圣灵呢就常常教导他，很常常教导他，许多事不是我们教他的，许多事很明显是圣灵教导他的。有一次他知道他的祖父的生日快到了，所以呢他就想送给他的祖父一个生日礼物，那么他呢就买了个金笔要送给他的祖父。结果呢很不巧的，这个金笔呢就让他哥哥看见了，那他哥哥呢就千方百计的就哄他，希望呢他能够把金笔让给他，然后呢他能够送给他的祖父。那么所以呢他哥哥就想尽了各种的说辞，各种的方法，那么软的硬的各种的功夫都使出来，就是希望说我的那个女儿能够被说服了。那么从表面上看她是很温柔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她里面很坚定，如果你知道她知道什么事是对的，她绝对不会放弃的，所以她怎么样都不肯说不，怎么样她都是说不。但是很有意思，等到真正生日到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结果呢我女儿并没有把那个金笔送给我的父，她没有送给我的父亲，倒是反而我的儿子呢把那个金笔给了父亲。所以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后来我的内人呢就打听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那个时候只有十岁，后来他就告诉他妈妈说，他说根据他本来的意思，他怎么样也不肯把金笔让给他哥哥，因为他觉得他应该把最好的礼物给他的祖父，所以他怎么样都不肯让。他说当我不肯让不肯让的时候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啊就开始说话了，当这个胃在我里面说话，一直说一直说，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他说最后我觉得我应该把金笔给我哥哥，他就这样的把金笔给了他哥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懂得什么叫做恩高的教训，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乃是照着圣灵在他里面引导，他不知道是圣灵的工作，他以为胃在那里说话，所以呢听了他说了半天，他说我的哭了，他说说了半天我哭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你真的顺服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哭了，结果你看见就改变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他只有十岁，我们从来没有教他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大卫的经诗，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也没有告诉他说圣灵在你里面说话感动你，也没有。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心向的主是那样的单纯，所以你看圣灵能在凡事上教导他，他只要顺着那个生命的水流往前走。结果我们的女儿虽然就十岁，但是我们的确在他身上看见金子。所以弟兄姊妹，到神在一个十岁的女孩子身上工作，他就是 像就像当初他在大卫身上工作一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工作在开始的时候是谷中的百合花，没有人看见，但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要看，迟早有一天，这个谷中的百合花要成为见证的百合花。本来是隐藏的，没有人看见的，现在神让它升高，神让它在众人面前都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再看见他的时候，他不是发表他自己，你再看见的时候，你看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你看见的乃是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六十篇的结局。诗篇六十篇就是给我们看，就是大卫终于成为了见证的百合花。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六十篇的内容以前，我想我们呢还是有一些背景的话，我再把它说一遍。那刚才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再回过头，我们再把它总括一下，我们呢，然后我们再回到诗篇六十篇，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这一篇，神借着大卫给了我们什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说过大卫逃难的时候像谷中的百合花，我的妹子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大概经过了14年，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名字，大卫的名字啊，如果照着希伯来的原文的数值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的家谱，就是主耶稣创马太福音大卫的家谱，第一章的家谱是14代加14代加14代。为什么14呢？因为那里有14个王，而只有大卫，圣经说他是大卫王，他是王，有个头衔的。所以很明显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那大卫是他的名字加起来的数目是14，所以你看见说是14代14代又是14代。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卫呢流浪了14年。那14年我们知道是一个很不短很不短的日子。起头14年前是圣灵暗中的膏他，换句话说，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是王了，他里面有做王的生命，但是没有做王的地位。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是王。你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并不是等到做了宰相才显出他的尊贵来，没有，那个做王的做宰相的生命老早就在约瑟的里面。所以你看约瑟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记不记得到了埃及，他被卖到埃及，结果做了别人的奴隶，结果你看那家的主人把所有的除了他妻子之外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里。约瑟是个做王的人，他里面有个做王的生命。结果你记不记得到了地牢里面，到了那个地牢里面，你看见说他们还是把所有的都交给他管理。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当圣灵第一次在与大卫还在15岁高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王了，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但是这个见证还没有显出来，有一天当他显在人面前的时候，这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你看见十字架现在就是训练我们，雕刻我们，一直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摆在宝座上，神把我们摆在一个蒙恩的高峰上。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许许多多人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那这个就是见证的百合花。但是这一段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你不需要自己推销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属灵的没有多久人都看见了。所以大卫最大的忍耐是什么呢？大卫最大的忍耐，他在神面前等候再等候。 不错，神已经告他了。他有没有到处告诉别人说你们要注意我，因为神已经告了？他有没有到处告诉别人说你看神与我同在，你看见我读圣经满了亮光？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神的灵在他身上，膏油在他身上，但是他能够忍耐等候，再等候。起初的时候，几乎所有神的百姓眼睛都看不见，神看见了，他们那一个都没有看见。但是弟兄姊妹，结果经过了14年的逃难和圣灵的雕刻，他用他的生命到处去服侍他周围的人。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神之外，但是论到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只要有机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到处去服侍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他一直等，等了14年，然后你看见有一班人起来告他，告他让他在希伯伦就做了犹大人的王。换句话说，在这么多神的百姓里面，只有犹大这一班的人眼睛是明亮，别人都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我真属灵，你要等你的弟兄来告；如果你真是得胜者，等弟兄姊妹来说；如果你真是教会，真是像始祖时代的教会，你不要说我们是教会，别人是公会，我们满了神的同在，别人都不是。你看见，你一定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身上有储蓄，圣灵的工作真的在我们身上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大卫能够等候，再等候，等了14年，还不是所有人都看见，只有希伯伦的人看见，只有犹大人看见了，所以他只做犹大的王。然后又等了7年半，这是何等漫长的日子。现在呢，神终于把他放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止神高他，所有神的儿女也高他。现在不止神说他属灵，所有人都说他属灵。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属灵不是从表现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借着祷告，借着诗歌，借着聚会，各种方法来表现我们自己，这证明我们不属灵。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真的像大卫学了功课的话，你能够等候14年。有的人说我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了别人看不见怎么办？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如果我们真的是神所高的，迟早有一天犹大家的人会明亮，以色列全家的人都会明亮。我常常印象很深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是讲到我们的教会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我们完全回到当初这个五旬节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位弟兄叫 A.T. Pearson， A.T. Pearson 弟兄是长老会的弟兄，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他认为全世界他走遍了好几个地方，有2个地方的教会就像当初使徒时代的地方的教会，一个就是穆勒所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穆勒起来告诉人说你看神所有的丰富都在我们这里，我们是得胜者，你看他们都是失败的，没有。如果真的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如果神的恩典、神的灵真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妹子真的像百合花在荆棘丛中，那么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如果我们把自己完全伏在神的手里，为什么他不敢杀害扫罗呢？神的时候没有到，这不是他的事。 他只顺服神的带领。